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6月22号星期一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黄耀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来到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那吕总统、吕副总统对于台湾的政治、两岸关系、台美关系都有独到的见解。吕副总统您好。
好，黄先生您好。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将主要来关注吕副总统对于两岸关系、台湾的国际情势上面的一个讨论，而在后半段将聚焦在于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上面。那首先呢，我们想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热线呢也会开通，请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参加讨论，或是呢与吕副总统进行交流以及沟通对话。那吕副总统，我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哦。我们知道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您曾经说了一个让大家非常惊讶的话，也就是这个习近平说要决战2016啊，认为说希望在明年一举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请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您会听到这样的说法？那为什么这样的说法您认为是可能的呢？
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在去年10月29号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这个败得很惨烈的情况之下，让北京当局对台单位啊有深刻的内部检讨，然后在今年的元月初有一个他们的高层会议做了一个对台工作的检讨，那里面习主席听说有明确的表达，在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要在明年秋天以前呢做一个解决，最迟不能拖过后年的北戴河会议，那他还有好几点的指示，所以我想作为台湾的人不得不密切来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
是，那就您所知的话，习近平他们这个北京方面是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所谓台湾问题？是国防、外交还是内政？
他好像全方位啊。我看到的资料是应该有包括七点啊。其中有提到要彻底检讨过去的对台政策，是不是让利让太多了？那么也讲到说，有时候必须大概是软硬兼施啊。所以大概也要人民解放军做好这个各种准备，那必要说或者对东海南海哈，要有制造一点事端，然后再施加压力，可以逼台湾当局呢能够进行谈判，签订协议，类似这样子。
是，您提到这个南海的事端，最近的确是南海方面有很多的事情哦。那不过我想先请教您，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习近平这一方面，如果说您有机会跟习近平见面的话，我知道您之前也表达过多次这样的意愿了，如果可以跟他见面的话，您本身要怎么样来跟他阐述您所认为的两岸关系呢？
我已经退休了啊，所以说我有怎么样的意愿哈，非要去见这个习主席的话，我倒不敢这样讲，因为我毕竟已经退休了。但是如果大家希望促进两岸永续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的话，当然有机会我愿意恳谈。我一向的主张都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远亲近邻，因为我们绝不会否认，包括我自己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血缘上绝对是远亲，那么在地理上是近可以算是近邻嘛，既是远亲又是近邻，所以没有理由的怒目相视，所以没有仇恨，也不应该有战争，这是我基本理念，我讲已经提倡好多年了。
是，那但我们知道说北京方面还是提出一个比较政治的那个所谓的九二共识这样子的考量，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在台湾内部也引起了很多的纷争，那如果说今天台湾内部是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话，那您认为两岸的关系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够走？
这样子哈，首先跟着九二共识，我来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好，
的确1992年海基海峡两会啦，为了解决是文书性的这个问题确实在香港见面，不过当时对于说这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争议不休，那就牵涉到主权。那后来这个台湾的这边代表，就是我们海基会呢，奉令说这样子啦，一个中国的问题口头表述了啊，那我们赶快来进行谈判。 北京经过几天的研究以后说 OK 可以接受。那么他之所以会接受，是台湾的海基会在告知说我们的立场就是所谓总统府八一决议文啊，国统会的八一决议文。那么八一决议文的内容啊，跟北京所期待的其实蛮接近的，所以就一拍而合。那这段历史啊，后来都被模糊化了，所以一直在有没有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在那里争议不绝。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面对历史事实，九二年确实有香港会谈，后来就是因为接受八一决议文，所以接着下去有孤湾会谈。所以八一决议文是我们要正式面对的。八一决议文的确啊，是在台北的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确实当年1992年8月1号有说这个海峡两边啊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那可是下面就叙述所谓一个中国呢，在北京方面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北方面呢是指中华民国，它的有效治权是台澎金马啊。那这就造成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示的缘由在这里。因此我觉得不必模糊焦点再说有没有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现在重点我宁可是面对说八一决议文啊，我们这个白纸黑字我们必须承认有这回事，那么北京也接受了。但是我们要看的是1992年到现在2015年，尤其明年我们的台湾总统选举这个新的选民结构跟92年时代了，据估计大概有500万人已经上天堂了。那么明年的总统选举它代表了新的民意里面要增加600万人，所以呢如何让新任的总统来强制接受1992年那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时空环境完全不一样，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1996年3月23号台湾全体的公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用选票选自己的总统，当时有五组候选人，不管哪一党哪一派，五组的候选人只要去投票都认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时候当然中国非常的紧张也不满，所以前前后后有6个月的文攻武吓，但是结果证明是没有成功，要破坏导弹也打来了，没有成功。那么同时呢，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啊，他也前后派了航空母舰2艘啊，3次巡守台湾，协助我们顺利完成总统的选举。所以我觉得1996年呢，是我们台湾的九六共识，基于情势变更原则就可以推翻或者是否定九二共识。接着呢1999年李登辉总统有宣布台湾与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谓两国论，那也可以说他也否定了八一决议文。再来呢2006年2月27号陈水扁总统更正式宣布总统府的这个国统会停止运作，国统纲领所做的决议呢这个停止实施。所以我们学法律人知道情势变更原则，后法优于前法。所以这一连串的演变，那何况中国大陆也经过惊涛骇浪的各种政治啊社会改革，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面对现实啊，2016年啊1月16号台湾人民选出了新的总统，他应该代表台湾最新的民意，那么也很诚恳的很慎重的来跟北京的领导人重新来可以交换意见，对我们未来如何和平发展。
是，那刚才副总您也提到是说其实这已经过去20几年所谓的这个92年，然后经过这么多的一个波折，到现在是新的民意的产生，尤其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的太阳花学运之后有很多新的年轻人他们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政治理念。所以您认为现在台湾最新的民意的一个走向，例如说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对于自己国家认同，对于两岸关系的认同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年纪大一点的在中国出生有一点中国经验中国记忆中国感情的人， 当时是很强烈的主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对在台湾出生长大那非常自然，天经地义，他就是台湾就是他的国家，他没有他可能读过中国的历史地理，但是他没有中国的经验，所以我想这是人性。我觉得所有的政治要合乎人性，只要是合乎人性就是好的政治，如果扭曲人性就不是好的政治。所以如果台湾人民他自己出于自由意愿的选择，当然应该获得全世界包括北京领导人的尊重。
是，那我也想请教您我们知道说除了有各种两岸这种与北京之间中国大陆之间的很多的不同的模式，当中一个很被讨论的是香港的模式，所谓的一国两制。
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香港在去年进行一国两制多年之后呢，也发生所谓的这个雨伞革命占中运动。那么我们看到了在上个星期四6月28号新北京的这个香港政府推出这个所谓的政改法案，那不但是被反对派批评是假普选甚至连这个新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还集体缺席，当中还有议员投下的是反对票，所以导致这个法案失败。但失败之后就看到北京马上就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用这个来做依据做来普选，就是完全不理会这个投票结果，还是要硬来。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所谓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你觉得这样的一国两制是可以相信的吗？北京的承诺是可以相信的吗？
是，这就很明确的凸显出一个政价值观，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香港的人因为长期受到英国的这个影响，所以应该是比较自由主义思想比较有法治观念。那么北京长期是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所以很多的基本信念是不一样的文化的素质也不太一样，所以讲一国两制，但是一路走下来人们可以说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行不通，当然在台湾更行不通台湾的历史背景跟中国非常的不一样哪怕我们是同源同种，可是1895年把台湾割让出去以后，整个的这个演变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是，那我知道在从香港模式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习近平领导的这个政权其实是比较倾向于用强硬的手段来推行他心中所谓的理念。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在胡锦涛还没这个交换位置之前呢，您也曾经说过所谓有333的这样子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那后来也没有发生。但您怎么来观察从当年的胡锦涛到现在习近平，你怎么来看这两个人？
习近平先生我想他得天独厚一方面就是他的成长背景也是属于这个官二代但是也吃过苦，在文化大革命，所以由上到下，然后由下又到上，所以我讲他的人生历练，他的政治手腕应该非常非常的丰富跟高明。那另外他听说在这个掌权之前其实也面临严厉的挑战我们看到的资料不管是遭遇3次或6次没有成功的政治暗杀，哇，这是当然是在风险当中能够屹立出来，所以我们也是给予高度的尊敬。那么我想他既然是有这么丰富的历练，我想他的政治领悟也跟他过去的不太一样，过去的可能一直都高高在上他自己也被下放，所以他应该从人民的立场来看。我认为所有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人民谋福利，如果人民不快乐的话，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我想这个习近平先生应该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比较期待他花更多的时间照顾中国大陆13亿的人民能够均富均权，而且权力要平均，不是目前听说是贫富城乡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我想希望习先生可以多照顾中国的人民，那台湾的人民我们自己会照顾不用操心。
是，谢谢您。那我们知道说您提到台湾的人民这个部分您之前曾经提到一个倡议，就是说希望台湾成为像瑞士一样的中立国。那您认为说在整个国际局势之下，国际舞台之上，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呢？
我们看到这几年特别严重，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好像 我常常讲，这是中国龙跟美国鹰啊，要争霸全球。这21世纪是以这个做一个剧本。那么在两强相争当中，就难为小了啊。我们承认台湾土地面积不多，人口相对于中国当然都很小。可是我台湾话有一句叫做“胡椒辣香唔免大粒”，胡椒辣不必大。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信心啊，所以我们觉得在21世纪呢，是大家应该都是地球的一份子啊，这个国家的主权观念应该要淡化。现在的学界也在主张后主权时代，因为全球化，所以不是开口闭口台湾是中国固有的神圣领土啊，什么主权不可分割这一类，我们应该让人民决定一切。我觉得 people first， 人民优先。那么尊重台湾的人民，尊重中国大陆的人民，我们互相哎，这个就是远亲近邻嘛，和平共存。哎，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不想介入在两强之间啊。所以尤其包括东海跟南海啊，我们都拥有一定的主权主张。那我个人会主说，我们可以搁置主权，然后让这两个海可以休养生息，因为地球的不胜负荷。那么如果极力要去开发海洋的话，那么对后下一代也不公平，我们不能掠夺所有的地球上的资源。所以我一向的主张就是在12海里有争议地区的海域，在12海里范围之内啊，非核啊，不要做核子的任何的这个动作，飞舞所有的军事力量要退却。那么为了保护海洋的资源，也尽量在12海里只能飞鱼，但是不要去捕鱼。那么为我们后代保留一个更健康更丰富的地球。所以我对这个钓鱼台的主张如此。我想在南海方面，大家也不妨用这方面来做思考。也因为这样延伸到，我觉得现在地球有70几亿的人口，转眼就会超过100亿，其实是不胜负荷了。当年这个上帝耶和华这个创造一个亚当夏娃啊，这个伊甸园只要让他们两个人，没有想到快要100亿的小亚当小夏娃，但是伊甸园还是一个，就是地球。那在希望能够让地球可以永续发展，我们人类要谦卑，要克制一点，不要有征战，不要有掠夺。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啊，寻求和平中立，这是维护地球永续发展最好的方式啊。那这个和平中立绝对没有针对性，说针对哪一个国家。台湾我们承认我们不大啊，我们的土地面积在全球是排名第136位啊，我们的人口排名第52啊，人口算是不少，因为只有51个国家人口比我们多。可是我们台湾是全世界第27大的经济实体，国民所得平均排名全世界200个国家里面是第38位。那可是我们的全球竞争力是排名第14，我们的全球化指标是排名17，那我们的全球和平指数是排名第24。那我很骄傲的必须讲，台湾的性别平权指数是亚洲第一。那么我们的外交部宣称，根据联合国的各种指标，我们台湾可以是全球第二名。这就是为什么明年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只有女性，大概男士们现在都要让选给女士了。所以台湾的性别正义啊，我想比起很多国家表现得不错。
是，对啊，我们在节目后半段会来探讨一下台湾2016大选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这个副总统，包括您刚才提到说台湾希望成一个中立的国家，不要介入两强的一个纷争啊。
是，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不管是中国或是美国，都还是非常极力的想要拉拢台湾，或是把台湾纳入自己的一个所谓安保体系底下。
是，
那在一个政治现实的情况之下，您也来了美国很多次来宣扬您的理念，那也跟这个北京方面透过媒体传达很多次您的一个信息。那就您所知，双方所接受的程度如何呢？
我的推动和平中立这个运动以来，今天还是第一次到华府。 啊，所以事实上才想要有机会啊都拜访一些华府的朋友，让他们了解为什么台湾走上和平中立，不只对台湾好，对全世界都好。因为我们很谦虚的承认台湾面积很小啊，但是我们很努力，我们缔造的成绩，我刚刚讲这些数据，总平均值我们是全世界第21名。你看看你这么小的台湾，我们的现代化的各种整个来讲可以排名第21，我们不是很好，或者我们觉得也还不错，我们值得世界更多的重视。而且我们相信一旦我们变成和平中立的国家，我把它简称做东方的瑞士，像瑞士一样，这是我们在台湾的人民非常向往的一个国家。因为200年没有战争，但是他们呢中立并不孤立，他们反而更积极扮演重要的角色，联合国还有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都设在瑞士。我觉得台湾的好山好水，有非地交通又这么样的适中，非常适合扮演 NGO 的中心啊，诸如此类。我觉得还有台湾的长期发展，我认为是 soft power 柔性国力的一个典范啊。我讲的 soft power 啊，我是第一个，台湾的人权啊已经比很多国家受到保障。那么台湾的民主制度，我不敢讲很成熟，但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让它发展。第三个，我们很爱好和平啊。第四个，我们很有爱心啊，全世界哪里有灾难我们都能够加以关怀。日本的这个311灾难以后啊，全台湾的捐助款，我们小小的台湾，我们的捐助款居然比全世界所有的总和还高，所以日本人啊对台湾啊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这是我们觉得很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我们当然科技，台湾的高科技发展这几年呢没有人敢否认，只要台湾感冒了，全世界也跟着要打喷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很珍惜我们所有的，当然我们觉得还可以再好，可是基于这些，如果我们变成一个中立国家，我想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啊。另外也很重要的，我觉得台湾也是宗教王国，我们目前合法登记的宗教有28个。那么你想想，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宗教，经常都会很紧张。可是在台湾不是，宗教是要包容的，宗教是慈悲的，宗教是智慧的。就我们台湾延伸出28种宗教，从来没有听说宗教冲突，那互相尊重包容。还有更重要，当台湾发生天灾人祸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啊，所有的宗教可以集合在一起啊，为人民为国家祈安祈福。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宗教王国，我可以很高兴这样讲。那我也很愿意说，在台湾将来在宗教跟世界和平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台湾的发展模式能够让大家互相尊重跟包容。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最新的发展，美国的参议院呢通过了以71票对25票通过一个决议案邀请台湾要参加美国的军事演习。
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台湾的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军购案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持续哦，所以说在您要求的您所希望的一个和平中立的情况之下，是否还是应该保有一定的国防？那么跟美方的军事的这个交流是否还要保持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呢？
是，台湾的战略位置啊是无容取代的啊，刚好是第一岛链的中心点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像咽喉一样。那么谁掌握台湾，可能在军事发展上比较有利。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台湾在亚太区域的和平绝对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那我们是希望和平的，因此我们觉得如果让台湾尽量中立的话啊，不止对台湾好，是对区域的稳定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这就是我积极主张啊，全世界应该支持台湾和平中立，就像200年前全世界支持瑞士，后来也瑞典还有欧洲很多的国家都选择中立的结果，对他的国家有利，对区域的稳定也有帮助。我一直希望台湾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但是台湾还是应该继续跟美国参加军演跟
这方面，因为目前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啊。那我为国家利益的需要啊，我想参加军演也是只是要强化我们自己自我防卫能力。台湾如果变成一个中立国家，我们不会天真的认为说那我们就解散国防部，不可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民都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但是这是防 防卫性的，我们绝对不会去做侵略性。我甚至于主张21世纪的国防是两性国防，所以男女都应该接受军事教育。但是我们是防卫性的，我强调是防卫性，不是攻击性。
是的，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想要来请教一下这个李副总统，所以我们李副总统，所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来电。首先，我们请山东的邹先生。首先请发表您的看法，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您好。
您好。
首先我很赞成林女士对于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这个见解。还有在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啊。在生活在大陆的人民当中，有很多人是这种民智未开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啊。他们在这种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下，要求其他人接受中共政府这种独裁统治，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可悲之处，也是对华人民主社会的一种隐忧。然后在前段时间我谈那个香港政改结果的时候，有位先生跟我说，那个只有中国民主社会有春天，香港的民主，香港民主的苗才会长得好。然后我想改一下，转正给台湾人，就是说只有中国民主有春天，台湾人民主的成果才有保障。我想关于第二个话题，我想说，无论2016，民进党是执政也好，或是在野也好，不要忘记了民进党之初衷，一定要捍卫民主。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请说。
你好，首先向前副总统问好。我不代表13亿人，我只代表我自己。当然那些个号称代表13亿人的那些个家伙呢，实际上他们也代表不了13亿人，他们也是代表他自己的利益。我要说的是，我是坚决反对苏共的，但是我不反对中共，不反对国民党，赞成民进党。苏共不能为人民服务，所以完蛋了。中共也不能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博书记和周老虎书记已经证明了。但是中共有耀邦、子阳、晋平这样的进步人士，所以未完蛋。我想说的是，台湾选举还是要看中共的脸色，中共支持的你们就要反对，中共反对的你们就要支持，这样好不好呢？台湾的公民要清醒，要明白，我是支持台湾公民选择的。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发表您的看法。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说。
喂，你好。你好，我是河北的李先生。我想有一个观点需要跟这个吕秀莲女士呢探讨一下。我觉得你们主张的台湾独立呢，对台湾人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呢？假如说现在台湾遇到一个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话，颗粒无收了，是吧？老百姓吃不上饭了，中国大陆的13亿的老百姓，每个人少吃一口饭，台湾的老百姓就挨不了饿，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我们待会请李副总统来回答一下他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北京的袁先生，袁先生请说。
你好，的话主持人好。
你好，
我现在的话说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想更正一下子台湾吕副总统的一句话，大陆和台湾不是近亲近邻，而是的话同根同族同文化，是一个中国，是炎黄的后代，请不要的话把台湾卖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是北京的袁先生，我是辽宁的农民孙先生。因为你们的话，美国之间把我的号全给封了，4-5个号全给封了，不接我的电话。
Okay.好的，当然我们谢谢辽宁孙先生。但刚才您问的问题，我会请这个吕副总统来给您做回答。最后我们请北京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请简短发言。张先生可能线路不大好。
能在咱们 VOA。
哎，张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那个特别高兴能在咱们 VOA 节目上听到这吕副总统的这个讲话。然后呢，我就是也是第一次这么能那个直接的那个有一个接触感觉。我觉得就是吕副总统很给我感觉很平易近人， 然后我很为台湾人民有这么一个前副总统感到高兴。我就想，我们一个大陆的民众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副总统，或者甚至是总统，或者主席？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像那个李副总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台湾这种定位，像就是像瑞士这样的这种定位，我感到特别的这个羡慕吧。都希望自己能是一台湾人。好，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生。
谢谢。
那我来请教一下，我们来回应一下这几位观众的问题。首先，我们听到是山东邹先生提到说，所谓的中国民主，
我综合来回应。
OK， 好，那
回应
麻烦您
做回应一下。我大概也做的。首先，我非常感佩我们刚刚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朋友哈的这个积极反应。那我觉得中国应该也是迈向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因为刚刚各位大家所言的啊，蛮接近台湾的了，所以我先恭喜大家，民主跟自由的春天哈，应该是很快就会到达中国。那第二个就是说，台湾跟中国的历史关系，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了。事实上呢，一直到我的记忆啊。到1887年，好像才左右才宣布正式设省，但是八年之后台湾就莫名其妙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区了。当然不是这有目前当前北京政府的责任，但是就我们台湾人民来讲，当时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事先完全没有召回我们，当时有400多万人，是一场400多万人缺席的死亡判决，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以现在来观，所以2300万人不可能再接受这样的一个历史安排，所以我们有权利讲我们的意见，我们有权利表达我们对未来的看法。那当然13亿中国人也有权利表达你们对中国的看法，对你们自己当权者满意或不满意，我期待你们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勇气来表达。台湾过去在中国国民党的戒严统治之下，我们也是受尽高压的迫害，包括我个人在一场演讲，就高雄事件也是临时性应群众的要求做了20分钟的演讲，结果判我12年的徒刑。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自由啦要用很多的心血去争取。那台湾人民呢，也可以说是在这条路当，其实是辛酸血泪。我个人呢，这个被判了12年徒刑，在坐牢期间，我的母亲呢每天思念我，结果这个卧病在床，结果病逝了。当时啊。的国民党政府也不让我回去奔丧，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台湾的开放的一面，绝对不是从来国民党这么仁慈的，是我们下了很多的功夫。这里面有我个人呢，是从美国留学生第一个回到台湾，愿意跟在台湾的民主人士一起来努力，当然结果我就坐牢去了，这个代价我付了。我讲这个例子只是告诉像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也非常希望呼吸更多自由的空气。那我想也请大家就是说美丽，我们大家可能可以再接再厉啊，但是一定要付出一点代价。那么尤其我知道现在世界各国很多爱好自由和平的中国朋友，我希望你们要回去在外面多学习以后还是要回去，因为你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够经营出一颗玫瑰花园。
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您这个个人的经历，并且呢激励我们中国观众朋友。那我们待会呢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之后呢会带大家来关注2016年的总统大选。